啊，他们一个人到那里去住一个月到三个月，他的词语不能学了。啊，那我们这培训班都受了障碍了。所以我跟他建议，我说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啊，这个时候我们得发挥，规模小，时间短。啊，他说那我们希望那个地方讲经也不中断呢。我说可以不中断，那一个星期怎么能不中断呢？这一个法师去一个星期，那一个法师去第二个星期，不就不中断了吗？
哎呀，
这个他哎恍然大悟了。我说好，你去找我们会长去谈去。啊，那么接着有印尼有几位同学来看我，他们也想的时候请我们到印尼去弘法。啊，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我说印尼那里我没去过，啊，我说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先去看看，啊，看看那个环境，啊，而且呢，我提出来，这现在这个真正发心做好事。修福报，什么福报最大呢？办学校的福报最大，这是真实的利益了。慈善救济，他有苦难，他没有的吃的，你送一点食物给他；没有穿的，你送一点，送个衣服给他。你只能救他一时啊，你不能够帮助他一生啊。帮助人一生呢，是教学，是教育。如果你们有能力，应当办学校啊。如果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机缘，应当驻颜在此地。像我们上一次啊，在马来西亚呢参观这个华文的学校啊，马来西亚有不少华侨的小学、华侨的独立中学，都办得很好啊，办得很有成就。新山这边我去参观一个过光华这个华文小学，他有学生4500多人，啊，学校办得相当好，听说有很多学生想上这个学校，啊，受名额的限制啊，进不去。啊，我们希望印尼也能够像马来西亚一样，多办一些华文的中小学。啊，这个对于中文文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将来学佛才真正奠定基础啊。经典的翻译非常艰难啊，多少年来许多人都在做这个工作啊，很不是不容易啊。最好呢能学华语，直接的去读诵研究啊华文的经典。古时候已经的法师都是正果之人 啊，并不是讲开悟啊，真正正果啊。所以华文经典翻得好啊，不但是义理没有差错啊，佛的意思纯正的保持下来，文字非常之华美啊，佛经是文学作品啊。啊，在文学里面它也有相当的地位啊，被文化界所尊重的啊，所以华文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啊。那么这亲近教会呀 啊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教化一切众生啊，接受大众供养啊，这是佛也是佛的教诲。但是要记住，佛的教导接受供养啊，仅限于四桩事情啊。第一个是饮食，佛陀在世每天出去托钵，接受一钵饭的供养。我们这个身体活在世间，业报身呢，每天要吃饭，这饮食的供养。第二个是衣服，衣服穿破旧了，可以接受在家人呢这个衣服的供养。第三呢是物具，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睡眠出家人还是要睡眠，佛并没有规定呢出家人不捣蛋，没有这个规定那个不捣蛋呢是个人的事情佛经上没有规定的总而言之，一个原则，生活过得越简单越好就接受物质的供养。第四个，这个身体会生病病痛不能避免，病痛的时候接受医药的供养。佛只给我们讲这四种事情叫四事供养，这是如法的出家人应当接受的。除此之外的供养呢，那就是不应当接受的，这叫亲近教诲呀我们这个四事之外的供养就不清净了，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我在许许多多地方也有不少很好的信徒好信要建道场供养我这个佛在经上没有教，没有这条教的没有说接受别人呢这个道场，没有，没这条释迦牟尼佛一生也没有接受别人道场的供养我们学佛总要以佛做榜样你看世尊当年讲经说法，有不少大夫长者提供讲经的场所 那些场所是借用啊，所有权主人都是在家信徒的啊。你看看《弥陀经》《金刚经》《奇树借故度缘》啊，佛在这个地方讲过不少经啊，啊，那个地方的产权是寂孤独长者的，啊，乞陀太子、寂孤独长者他们两个人共有的，啊，财产，释迦牟尼佛只是借用啊。这个可以，绝对不能够接收他的产权，接受产权就错了。佛教我们出家离开家了，结果没想到的时候又接收一个家啊，出了个小家接收一个大家，这个麻烦不就大了。要知道啊，家是个累赘呀，叫家累呀，出家是摆脱家累呀，结果你搞一个大的道场的时候不累死人啊，啊，所以这个事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我们过佛陀的生活，那就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啊，这样才是真正随顺佛陀教诲。所以我要劝我们年轻的同修，自己不要搞道场啊，自己搞道场啊，最后是害了自己啊，你一生呢都不自在呀。既然出家了，认真努力学经教啊，经教你说我很笨，我没有天赋，我学不好。弥陀经上十六位尊者有个周利盘陀劫，你难道比他还笨吗？我想你比他聪明多了啊，他笨的那个程度经典上记载啊，佛教他四句偈，教他上面一句不知道下一句，教下一句上一句忘掉了。你那样根性的人，释迦牟尼佛很有耐心，都把他教成功了。啊，最后他也大彻大悟啊，讲经说法。中国古人所谓呀，只要有恒心，所谓铁树磨成针啊，人能够有恒心奋发努力精进，没有不成就的。何况还有三宝威神加持啊，哪有学不好的呢？但是修学的方法一定要懂得，决定是一门深入啊，一生学一部经，专讲一部经，专弘一部经，你就能成功了。一部经不必说太长吧，假定说讲一个月，这一部经呢一个月讲圆满，讲上十年跟猪一样没有人听，摆上桌椅板凳也给他讲啊，十年呢，一遍一遍 不间断的去讲，你成功了，你成为直播间的专家了，世界第一了。你能够依教修行啊，依什么教呢？就是此地讲的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语则进。你只要把这四句啊学好，真正做到了，你的法缘殊胜啊。啊，到处都有人请你去讲经啊，你一年有十个地方啊去讲。今天这个世界很大了，你讲一百岁都讲不完呐，你还要地方干什么？就不需要地方了啊，每一个地方去住一个月，讲一个月的经，到处做客啊，做客人好啊，你看人家对你都恭恭敬敬的，做主人很困难啊，主人很苦啊，客人很轻松很自在啊，处处做客，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做客，尤其现在讲经听众都来自各个方面，他听了欢喜，他就请你到他那里去讲了啊。这个雅加达的那边同修请我们去讲经，还不是在此地听了几次吧啊，听得欢喜才请我们去嘛。啊，所以一部经学会了啊，你的一生呢快乐无比啊。啊，何必要搞个道场啊，累死了。啊，这个绝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那道场给谁呢？道场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护法了啊，我们出家人都做弘法啊，弘法跟护法密切合作，这样弘法的人做得很好，护法也做得很好，佛法才能够兴旺啊。这讲怎么样随顺佛的清净教诲啊，跟大众接触，确实内心清净真诚平等，自自然然表现出来是和言爱语。那么讲到爱语，这是四摄法之一，四摄法非常重要。佛菩萨他们的宏愿，摄受众生啊，这个摄受啊，用现在的话来讲，教化众生啊，要教众生，你用什么方法让对方对你升起敬爱之心啊，他尊敬你，喜欢你啊，愿意听你的话，这一套的手段就叫摄受啊。这个摄受佛讲了四种法，人与人相处要懂得这四种法，你跟一切众生呢一定都做了好朋友了。四摄法要用在家庭，你家庭和睦啊；四摄法用在夫妻，夫妻恩爱好合啊。 现在常常听到是离婚，不懂四摄法吗？啊，所以婚姻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啊，我们常常听到，现在学校学生不听老师的话，老师不懂四摄法，员工不听老板的话，老板不懂四摄法。所以啊，这个社会呀，各行各业都要好好的来学四摄法。四摄法学会了的时候，什么都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世间事最难相处的人事，人与人相处啊。啊，人与人相处，人与一切众生相处，佛这四法了，说绝了。所以我们不但要学，要好好的体会这里面的大道理，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怎样把它落实。这四法里面呢，第一个就是布施。这个布施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送礼啊，谚语所谓啊，礼多人不怪呀，啊，常常送礼呀，啊，小礼物啊，比如说表示关心，表示爱护。礼不在贵重，是代表感情的。尤其是出门，现在常常到外国去旅游，看那些小的纪念品，有些纪念品很便宜，并不贵呀，但是这个回来之后送给你的亲戚朋友，送给你的家人，家人呢是会感激啊，你出外旅行还没有把我忘掉，不要看这一点，关系很大了。那做老板的，你们想想，老板出去旅行，出去了，无论到哪里去，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给员工带一点小礼物？不需要很大的破费呀，表示我虽然出门呢，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忘记。一张卡片都很珍贵的纪念品。不能不懂得啊，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礼物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要懂得送礼啊。那么有一些法师，他们知道净空法师的法缘很好啊，延培法师还来向我请教过啊，要向我学习。我说这个很简单嘛，送礼嘛。任何地方邀请我去讲经，我都带了许许多多结缘的佛书、善书这个录影带、录像带我都带很多很多。跟每一个同学结缘，这是布施啊。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追随李炳南老居士， 追随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对这个四摄法非常重视，教给我们，你们学讲经一定要给听众结缘啊，你不结缘将来你就没有法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结法啊，哪有那么多钱结缘呢？哎呀，这是简单吗？你去买一包花生米，在门口每一个进来的人给他一粒就结缘了吗？哎呦，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哎呀，我们才学会了啊，啊，买糖果买花生买什么，那没有都是一大包吗？啊，李老师那个时候讲堂讲经听众大概是400人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学生都在门口啊，笑笑眯眯的欢迎每个人来来来，给结个缘，这个缘就这么结的嘛，啊，老师教的啊，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小事情啊，法缘就是这么结的啊，你学讲经，你跟这些听众啊见面，就好像没有见到，理也不理会。你讲经的时候谁来听啊？啊，就我看每天呢，你们晚上同学讲经听众都不多，什么原因？没结缘。你们如果买些糖果在门口结缘了，你的听众就多了吧？啊，你们要学会了，这也算是代代相传了，是啊。所以要懂得啊，要重视啊，要知道这个关系非常之大啊。你看这些年来，我们跟九大宗教的这个联系啊，经常往来，都有礼物赠送。每一次见面都有一点小礼物交往啊，在礼尚往来。第二呢是爱语啊，这个爱语不是甜言蜜语啊，爱语是爱护他，关心他，照顾他，帮助他啊，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帮助他进步啊，帮助他改善生活的品质啊，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破迷开悟，这里面的善巧方便多了。到哪里去学呢？佛的经典处处都是啊，经典这是文字，文字记载的是佛当年的言说，他句句话都是爱语啊，爱护一切众生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是个非常苦难的时代啊，苦从哪里来的？是从众生造作不善业所感召来的。我们要想脱离这个困苦，消灾免难，这绝不是从果上来讲啊，要从因上去想，去想去啊，能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灾难就能够化解了啊。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社会动乱， 人心不安，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天灾人祸。这是个大问题，非常严峻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学佛的人常常听到祖师大德说了，从根本修，这一句话我们把它引申，把它延长，我们对于今天的社会也要懂得从根本解救，这才是办法了。佛家讲的根本，无戒是善啊；儒家讲的根本，五常八德。我们看看动乱的根源，根本失掉了，根本动摇了。以十善业来说，现在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妄语念舌恶口气，心里面贪嗔痴，人人都是造十恶业，社会怎么会安定？天下怎么会太平？人与人之间彼此不信任，互相猜疑，互相在防范，于是人与人的交情会破裂。不但是道义之交啊会破裂，亲缘之交也会破裂。君臣、朋友、夫妇是道义之交啊，父子兄弟是亲情的啊。现在您，我们常常听到报称父子脱离关系，这成什么话吗？这还得了吗？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连亲情都破裂了，道义就不必说了。人活在这个世间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彼此互相不信任，一天到晚预防着别人伤害我。人家也预防我伤害他，过这种日子，这种日子说老实话，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现在造物，来生是三恶道了，所以解救的方法还是从根本，帮助大众觉悟，赶紧回头断恶修善。首先要跟一切众生建立信心，我相信他，他不相信我，那怎么办呢？ 他不相信我，我还是相信他。要以长时间去感化他了，这就要修忍辱波罗蜜。我们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这一生当中都不能感化他回头，还有来生呢。来生不成，还有后生呢。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的，生生世世永远没有退转，永远没有休息。我们以真诚心去做，决定没有虚伪，对待一切众生，不要说是对人呢，对动物都是以真诚爱心，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连动物都受感动。他来伤害我，我不伤害他。上一次我们到古晋，我在古晋那个山上住了五天。离经有居士告诉我，山上种菜，自己种菜呀，头一年所种的菜大概十分之六七都被虫吃掉了。他人心地很慈悲呀，也很欢喜呀，我供养的时候供养这些畜生呢，绝对没有一念呢去杀害他驱逐他，没有反而爱护他。这小动物啊，它会受感动啊。到第二年呢，这个虫吃的菜的时候就少了一些了，大概可以能够收成一半了，一半被虫吃掉了。他现在种了是六年了，今年第六年，我们到菜园去看看，还是有虫，很少。一片菜叶上啊，只看到咬两三个小洞，不需要用农药啊，也不需要把那个虫赶走啊，不需要啊，随他去。真诚的爱心，他在这个菜园里面放音乐，给菜听，也给虫听。你看他照顾都周到，我去看了之后，我说你改放佛号比音乐还好。这个念佛机拿过去念阿弥陀佛嘛，给小虫听嘛。所以我们决定不可以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他对我们有回报啊，决定要做不杀生，不但不能杀害众生，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有过失了，罪过我就有过失了。所以佛在经上教菩萨，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岂不就是和颜爱语吗？如果这个世间人人都和颜爱语，哪里会有战争呢？不可能发生战争吧。决定是和睦相处，互助合作所以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不能够疏忽， 学佛从哪里学起？就从这学起。第三个叫立行，立是利益设的，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的生活行为，我的思想，我的言语，言语是口业的行为，思想是意业的行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对一切众生决定是有利益的，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决定不可能说伤害社会，伤害众生。佛教导我们呐，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一切行为都是自利的，自利一定就伤害别人。自利是给自己添烦恼啊。起心动念，一切行为是利益社会的，是利他的，不是自利的。给诸位同学说清楚，说明白，不是自利，自己才得到真实利益。这个自己常常想到自利，其结果是自害呀，害了自己呀。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我们就以这个菜园里面小虫来说，你念念替他着想，念念帮助他，他回报你很厚啊。这个是对你真正有利益了，不再操心呢，你的农作物啊，有病害虫来侵害，不用操这个心啊，它长得很好啊，自私自利是把这些这个病害虫通通杀死，你得到一点利润了。你给这些众生借了多少冤仇啊，他也是一条命啊。你杀了这么多众生，将来生生世世啊去偿命，你要偿多少次你才能偿得完啊，这个是世间人不能理解的。我们讲他也要不肯相信。为什么呢？他不敢相信。他死不承认。这叫自欺欺人呐。而佛菩萨给我们讲的话，句句真实。人一生在世间，真正聪明，决定不给一个人结冤仇。不但不给人结冤仇，不给一切动物结冤仇。你这一生过得很光辉呀！你来生呢，后福无穷啊！你能这样做法，就是佛家讲的时候，这个富贵、健康、长寿啊，你都能得到。长寿的原因是什么呢？无为不施啊，不杀生是无为不施啊，素食是无为不施啊，不食一切众生肉啊。那么你是杀害众生啊，为自己的享受啊，这个没错，奇奇怪怪的病啊，你就始终不能够避免。病从哪里来的？古人讲得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口不择言，常常造作口业， 惹来的祸害。